那宝玉就去看黛玉了。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宝玉跟黛玉的关系当然更深，他去看黛玉的时候，黛玉吃了饭然后就在那边睡觉，就不想理他。好，那段写得极好，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宝玉跟黛玉很像那种十四五岁那种大概国中高一的那种恋爱，然后又离不开，可见了面又会吵架，那所有这种小事就会在十九回这一段里面完全表现出来啊。那这个时候黛玉在床上歇午，吃了中饭在睡午觉，那丫鬟们都出去了啊，都没有人，所以满屋内静悄悄的啊，那种安静。然后宝玉来了，宝玉揭起绣线软帘啊，女孩子的房间，那个帘子是用绣线织出来的，有一点像蕾丝的这种帘子，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去上来推她说：“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所以这一段可能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你会发现那边袭人是姐姐，这边黛玉是妹妹，然后宝玉那边是被照顾被疼爱的，这边他要照顾另外一个人，然后黛玉永远在他面前发脾气，他永远要照顾黛玉。所以人世间大概也就是这样，就是爱跟被爱那样的一个关系，就他把所有袭人那边给他的爱，他又跑到黛玉这边要努力的去照顾黛玉，可黛玉又不领情，觉得烦死了。所以那个关系啊非常有趣。他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他觉得刚吃完午饭应该散散步走一走，不要立刻就睡觉，因为过去都觉得说你吃了饭以后立刻睡觉那个肠胃不好啊。他又知道黛玉常常胃疼啊，常常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推他闹他，就说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就把黛玉给叫醒。那黛玉见是宝玉，就说你出去逛逛吧，我前闹了一夜啊。我们知道黛玉是一直失眠的一个人，就是他是睡眠非常不好的，然后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心事啊，老是睡眠不好，那用我们现在话说不定有一点忧郁症之类的，就闹了一夜，那所以很累，那所以有时候他白天就在那边睡，所以今天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那宝玉就跟他说酸疼没有关系啊，酸疼事小，只怕睡出病来啊，你不要这样一直睡一直睡，其实会睡出病来，就我替你解解闷，昏过去困就好了啊，就是你混过去了以后，我跟你聊聊天讲讲笑话，你不困了就好了。那么这些部分其实是非常难写的，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十九回到这个部分完全没有事情发生，可是就是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的这种一种对话啊，一种亲情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宝玉跟黛玉是从小长大的，黛玉父亲过世母亲过世进到贾府，后来爸爸又过世，她是一个孤女，然后她在贾家贾母很疼他，贾母就说你跟你表哥就睡在碧纱橱里，所以他们两个是睡在一个床上长大的，所以那种亲其实不是一种爱情，我觉得是一种很亲的东西，因为你童年的知己没有人可以替代，所以等一下会反映出这两个人一在一起以后有一种童年的记忆就会重新就会出现啊。那黛玉就连眼睛都不睁，你看她合着眼说我不困，我就歇歇就好了，你到别处去闹火子再来啊！那个，你到别处去闹火子再来，就说你要闹，你去闹别人，你不要闹我。这样，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其实黛玉知道宝玉很喜欢她，可是大概因为那个喜欢，所以她反而不在意，她反而每次都要故意表示说你不要在我这边，你到别人那边去。可是宝玉就非常好玩，宝玉就推她说：“我往哪里去呢？我见了别人怪腻的。”我觉得好精彩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就觉得，当你跟一个人牵挂起来的时候，你觉得看什么人都很腻，你到哪里都，你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跑到黛玉这里来，所以他所有的无聊绕来绕去，一个是袭人，他关心袭人，可是袭人回来了，袭人生病，那最后还是黛玉，他又跑来找黛玉了，就在那边闹来闹去，说我到哪里去呢，见了别人怪腻的。你大概也可以看到青少年的无聊宝玉其实是表现得最好的啊，就是他今天有网咖也许好一点，他那个时候又没有网咖，他才只好跑去闹这个黛玉。那黛玉就嗤的一声就笑了，就觉得这个人讲话也很滑稽，就笑出来了，然后说好，你既要在这里，就那边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些话。因为你可以感觉到宝玉来就是蹭在那个黛玉身上，两个老是挤在一堆。黛玉说好，你要在这里也可以，你就老老实实坐远一点，你坐在那边，那不要粘在我的身上，咱们说说话。那宝玉说我也歪着啊，他就不要坐着，因为黛玉是靠在床上，他也要靠在床上，他我也歪着。然后宝玉 看到没有枕头，就说我们在一个枕头上睡吧。好，你注意这句话，宝玉不会跟任何人说我们在一个枕头上睡，只有黛玉。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碧纱橱里，记得吗？那个暖房，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躺着一个枕头长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感情其实是童年的知己。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宝钗后来加入，其实薛宝钗一直不太懂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宝钗来说他们已经大了，比较有这个男女之分，所以宝玉跟宝钗其实是相敬如宾，他不可能那么亲。所以这个时候说我你看他就是作怪，他就是一定要跟他睡在一个枕头上。你回想一下，你生命里面有哪一个人跟你睡一个枕头？大概数不出一两个。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睡一个枕头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亲的感情啊，就是挤在一起的那种快乐。他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黛玉说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女孩子的那种撒娇，她很有趣，她明明知道宝玉喜欢她，故意就是要跟她睡在一起，可她就要点破说到处都是枕头，哪里会没有枕头，说放屁，外头都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那宝玉就只好出去了，走到外面看了一看，回来说那个我也不要，不知道是哪个脏婆子的。所以他闹来闹去，他就是要闹黛玉，他就是要跟黛玉睡在一个枕头上。那黛玉听了就睁开眼睛，你注意下面这一段的描写啊，黛玉只好睁开眼睛，因为黛玉一直闭着眼睛。就是你最亲的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不想睁开眼睛，你就闭着眼睛。我觉得那种是很奇怪的安全感啊，就是我都很希望大家自己想一下，说哪一个人是你是可以睡一个枕头的，哪一个人来的时候你是一直闭着眼睛跟他讲话的。我们平常有人来，我们一定睁开眼睛就坐起来了。可黛玉一直闭着眼睛，这个时候她只好睁开眼睛，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她就觉得宝玉就是要闹她啊，她就觉得真是我的冤家，请枕这一个，她就把她的枕头拿给了宝玉啊，就把自己的枕头推给宝玉，然后起身。自己再拿一个来枕。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动作里面有一种亲，这个亲很不容易被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作为一个第三者，你不知道这两个人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小的悄悄话，这么多小小的动作，可是因为他有一个别人无法加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解释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所说的那个爱情这个东西其实太笼统，它其实很细的，里面有很多细节，那应该从自己身上去体会。那种快乐是什么东西都无法代替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认识一个幼稚园的朋友，你就觉得学校里面乖乖老是挤在一堆，吃东西一定要饼干这样分成一半，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把他饼干分一半，所有东西都要分一半，才觉得这才是知己那种感觉。然后一下课回到家里就开始要打电话，那种好像离不开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宝玉跟黛玉很像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也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如果结了婚，大概也很蛮麻烦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关系那个缘分，其实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啊。所以黛玉自己也没办法，就把枕头给了他，然后又起身把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着，二人对面倒下啊，面对面躺在那里。好，你看到黛玉看到一个东西，黛玉看到宝玉的左边的脸颊上有纽扣大的一块血渍。好，所以作者的精彩在于细心啊。刚才我们讲说袭人照顾宝玉怎么照顾，是把那个松子的瓤吹开以后把皮吹掉，然后用手帕拖着递给了宝玉，这是一个姐姐的照顾。可是黛玉在那边，她就发现她脸上有一小块小小的纽扣大的这个血渍，她怕她是你刚才在哪里被指甲刮破了，流了血，她就要帮她去搓。结果不是，是宝玉帮女孩子调那个胭脂绷上去的。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很有趣啊，就是说其实她的发展，如果用现在的一般的世俗的角度来看，你发现一个人说他怎么白衬衫有一个口红印，那还得了。我觉得黛玉跟宝玉的关系真的非常奇怪，在这一段看出来，黛玉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东西，她只说你又干这些事，你做这些事你又不会做得好好的，你还要留下一个痕迹，到时候又被舅舅打。她的关心很奇怪，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通常觉得说别的人都会骂宝玉说你怎么又去做这种事情，去帮那些丫头调胭脂，可他不是，他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不要露出痕迹好不好，你露出痕迹等下舅舅要打你。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爱的层次差别这么大，就是其实黛玉很疼，跟宝玉很像，他们个性非常接近，他们不喜欢遵守世俗的礼教， 黛玉也觉得给女孩子条条胭脂有什么不得了的事，她没有这个感觉，这是非常奇特。所以为什么宝玉始终不那么跟宝钗那么亲，因为宝钗会指责她这个东西，黛玉不会。黛玉觉得就是小孩子，因为两个一起长大，所以两个一起长大，那一起办家家酒的，就觉得所有办家家酒的事都觉得是正常的。可是别人长大了以后才介入，你觉得怎么三十岁还在那边办家家酒，觉得很好笑。可童年的朋友看到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大家都经过这个童年。好，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看到宝玉跟黛玉躺在床上这一段完全在讲童年的这个记忆。